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等候您。今天当然还有李东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啊。李牧师上一次也特别的跟我们具体的来分享了好多在神学上的一些观念，那我们一些慕道友和听众朋友们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李牧师也都跟我们有非常耐心的解答。特别是呢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常常说其实我们信的神呢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可是我们却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还知道有天父上帝，同时我们还讲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那这听起来就像是三位神了。那究竟是三位神还是一位神呢？我们上一次呢就请牧师啊给我们稍微在概念上呢讲解了一下，那今天我们就想请牧师能够详细的再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我给大家用这个比较经典的神学的语言来说一下。三位一体是说基督信仰所信靠的神只有一位，但是这位神具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么位格呢特别要解释说位格相当于人格，实际上就是三个人他又是一个神。那这三个真神呢就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组成的，三个位格是不可分离的神，但三个位格却各有分别，各自行使不同的功能。那么圣父呢是救赎人类计划的制定者，圣子是这个救赎计划的完成者，圣灵是圣徒成圣道路的保守者。圣父制定救赎计划，圣子遵从圣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实现了救恩。圣灵与每一个信徒同在，引领保守，这些功能是不同的，不可互换的。然而虽然有三个位格，却仍然是一位真神，所有的功能都合为一体，共同成就同一的目标。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听完之后我们的可爱的听众是更明白了还是更糊涂了。其实这样的概念呢，说完了之后啊，可能是更加难以领会。三位一体概念难以领会，是因为它超乎了人类的认知和理解的能力。因为我们在人看来，那一就是一，三就是三，我们很难想象出一等于三这样的概念。三位一体实在是用人的理性思维无法想象的，所以就有人试图用世上已经有的事物来比喻三位一体的神。比如说他们用水来比喻，说水有液态、固态、气态三种物理方式，但是呢都是水。不过神不是三种状态之间的变化，不是说他变成了天父就不可能是圣子和圣灵，他实际上是三个位格实实在在同时存在的，他不是互相变来变去的。那有人就说啊，那就比如说人三种职能集于一身，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家主席，都是他三个功能，但这也不恰当。神呢不是顶着三个头衔，而是三个独立的功能本体，他们行使不同的功能。用世上所有的比喻来比喻神的三位一体这个概念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人可见可理解的事物都是有限的。我们唯有用信心来接受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这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做的。那有人会问了，说这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还非要把它 宣扬成为自己的信条，并且要坚持相信这个说法，说不信这个就不是基督徒呢？这个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历史的背景。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不是人说，哎，我悟出一个新道道来，我用三位一体来描述神。这个不是故弄玄虚的哲理，这个是圣经中神亲自启示给我们的。圣经中反复强调说，只有一位独一的神。如果你查圣经，你会在《申命记》六章四节、《历代至上》八章六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好多处都有，只有独一的真神。但是神又不断地以复数来称呼他自己。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的。耶和华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这是《创世纪》十一章七节。然后以赛亚先知又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这里看到了复数的观念。同时，圣经中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出现，这种描述也很多。比如《创世纪》第一章一开篇就记载，神是以道来创造了天地，同时圣灵也在运行。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那个道就是耶稣，所以在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创造天地万物的起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存在，共同创造了宇宙万物。新约中耶稣受洗时，天为他开了，天父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又降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这三个位格在那一刻同时显现了。这是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可以找到。在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他吩咐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同时提到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哥林多后书祝福的用语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们会经常听见牧师在主日聚会结束的时候向大家这样祝福。彼得呢，在定义圣徒概念的时候，他也提到三个位格。他说，这圣徒是什么呢？圣徒就是按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所以同时提到了三个位格。犹大在犹大书中鼓励圣徒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永生。 所以看到圣经中关于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这个思想，这是一直存在的。但是这个思想啊，一开始并没有被特别，没有把它特别强调为教义。直到第二世纪，使徒们都过世了，就兴起了一些异端。这些异端主要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救主的身份上有一些错误的说法，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只是个好人，认为耶稣基督比父低一等。这样的异端思想严重危害到基督信仰的根基，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才有资格和能力拯救他创造的人类。所以当时教会历史中有一些神特别拣选的仆人，他们承担了正本清源、建立正确信仰根基的使命。那其中这个北非教父特土良，他是最早提出三位一体概念的人。但是系统论证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真正把三位一体思想总结成为信仰条文的人是奥古斯丁。那么最终在主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上，把宣称基督是被造低于圣父这个思想的亚流派定为了异端，把三位一体教义写入了信经，成为后世教会任信遵行的信条。所以三位一体教义的确立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它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任信三位一体教义就成了正统基督教会的标志，这就彻底杜绝了异端思想的侵扰，以至于后来亚流派死灰复燃，以耶和华见证人的方式出现在北美大地上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基督教会没有再受欺骗，基本上明确地与其划清了界限，坚决反对这种历史上早已定论的异端。当然，最后我想说的是，三位一体思想是属于神的奥秘，我们承认自己不能完全明白、清楚理解，这没什么丢人的。我们就是要凭信心来持守，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我用奥古斯丁所说过的一段话，奥古斯丁说过，对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我们若不能由理解来把握，就用信心来怀抱，直到那位界先知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了解的主亲自解开我们心中的疑团。
李牧师啊，三位一体这个概念这么难理解，作为一个刚刚出信的人，他们又不是能够特别的清楚哈，这里面的教义好像也听不懂，那我们能不能够就先忽略这件事呢？坚持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有特殊的意义吗？
坚持三位一体的思想实际上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有很多的错误的神学思想和一些异端的一些作为都是和违反三位一体的教义有关的。我们刚才说三位一体是神的启示，是圣经明确的教导，那我们在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说有的思想认为父神要比子高一等，因为爸爸嘛，爸爸辈儿大，儿子小一辈儿。但是圣父圣子这种观念是我们人用人所能理解的这种方式来形容耶和华和耶稣的关系，他们并不是说耶稣是天父和天母生的一位儿子，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圣父和圣子是我们用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说明天父和耶稣的思想，这个在犹太文化中父和子之间实际上是地位同等的，心灵相通的，主要是强调他们地位的相等和心灵相通。因此说耶稣是小一辈儿，或者是一个小神，地位比神低的这种思想，就像以前那个亚流异端一样，这个实际上是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给贬低了，认为他根本不能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撼动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而这个圣灵呢，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位格，是我们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但是呢，它不是独立出来的，它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合一的一部分。如果把圣灵单独分离出来，就形成了如今有一些那个极端灵恩派的思想，他们一切都要求圣灵，靠圣灵，然后呢，并且说圣灵能启示他们，能够直接的与神对话，直接的听到上帝的新的信息， 并且呢去追求很多世界上的好处，追求一致啊，追求这个奇怪的能力啊，什么说方言啊等等，就把整个的信仰的追求给带偏了。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位救主的身上，如果不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偏离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因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好好的去体会，认真的去理解三位一体的神学思想，这个对我们的信心的坚定，对我们能够坚持跟随耶稣基督走成圣的道路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牧师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啊，是非常重视对耶稣基督的了解的。特别呢啊，有很多好好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他们发现在圣经当中有许多关于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啊，甚至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旧约也记载了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您能不能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是一个挺有趣的题目，因为当我们在谈论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要对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救主给予很深刻的关注。比如前面我们就讲了，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曾经作为道成肉身的神降生在人世间，他本来是神，却以圣灵感孕童女生子的方式生为人， 他身上同时具有神的属性和人的特性等等这些概念，如果你感兴趣那也可以回去到前面的记录去听一下。那关于旧约预表耶稣基督、预言耶稣基督这件事，是有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他们觉得说啊，耶稣基督在降生之前上百年上千年就已经都好多事情都已经说定了，都已经预告了，有那么神奇吗？那么在旧约中就有耶稣什么事吗？就开始说耶稣基督的事了吗？我们的答案是，是的，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本来就是永恒的神嘛，他生成为人，在十字架上替人类赎罪，这个拯救的方式其实就是神特别的计划。神既然计划了，所以他也不愿意让我们蒙在鼓里，他就要把他的计划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告诉的呢？就是把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贯穿在整部的圣经里，所以在旧约里就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关于耶稣基督将来的一切，圣经是以预表和预言的形式写出来的。预表的意思主要是指已经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中那个核心人物或者是关键的内容，它所表达的含义，这个含义形象地表明后来耶稣基督所要经历的事情，并且给出这些历史事件特定的意义。而这些历史意义与耶稣后来所成就的救恩都有明确的联系。那比如说吧，亚伯拉罕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祭那故事，看过圣经的印象都很深刻。那在创世纪22章，那记载了近百岁高龄才得了一个嫡生儿子，这个亚伯拉罕，神要他把这个宝贝疙瘩杀死献上作为祭物。那对于这个似乎无理的要求，亚伯拉罕竟然毫不犹豫地完全照办。当然了，在亚伯拉罕正要举刀杀死儿子的时候，天使制止了他，并指示他用钻到灌木丛中出不来的一只公羊来代替。后人读到此处的时候，常常不能理解亚伯拉罕为什么那样冷酷，这老头失心疯了吗？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可以看到，对神具有绝对信任的亚伯拉罕是在默契地与神演出一部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证据。这里用亚伯拉罕来预表神也是不吝惜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将他作为永远的赎罪祭、挽回祭献到了祭坛之上。而以撒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那以撒呢背负着烧自己的柴，耶稣基督甘心情愿地为我们死，以撒也是对他老父亲的捆绑完全的顺从，毫无反抗。耶稣三日复活，以撒也在关键的时刻由神解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预表。再比如说逾越节，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以色列人至今仍然纪念的一个节日。出埃及记12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当奴隶苦不堪言，就向神呼求，神差派摩西带领他们逃出了被奴役的命运，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在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为了震慑顽固的埃及法老，降下了十灾中最严厉的最后一灾，就是剪除各家的长子。神吩咐摩西公开地设立逾越节宰杀羔羊的仪式，要以色列人以无残疾的羊羔宰杀之后用血涂在门框上，并且按照规定吃羊羔的肉，这样奉命灭杀长子的天使就在门上涂了血的人家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这个被定为以色列人永永远远纪念的节日，充分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被杀的无瑕羔羊就预表耶稣基督以圣洁无罪之身替人类受死，羔羊的流血牺牲免除了人的死亡，表明耶稣基督救赎恩典赐生命的功效，这是预表。那么预言呢，就是由神特别拣选的传达他话语的人，比如先知用相当准确的语言把将要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件的细节 包括他出生啊、生平事件啊、身份啊、被害致死啊、复活升天啊，这些都用十分具体的方式预告出来。那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在旧约中至少有上百处预言耶稣基督的经文。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